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灵修亲近神是每个基督徒每天的属灵操练，唯有神的话语切实在我们心灵深处扎根，我们的生活和侍奉才能充满能力。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明白神要做的事，在指望中喜乐，并在顺服的行动中见证荣耀他。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等候神的时间。我们思想等候神的时间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7章20到37节。使徒行传第7章20到37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耶和华，求你引领。
使徒行传第7章20到37节。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2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过了40年， 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启示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使徒行传》第七章20到37节。今天要背诵的经句有两处，第一处在《使徒行传》7章30节，第二处在《使徒行传》7章34节。《使徒行传》7章30节经文说道：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使徒行传7章34节：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我们再背诵一次使徒行传7章30节以及34节：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使徒行传7章30节：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使徒行传7章34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等候神的时间。对预备一项重大的使命来说，等待40年的时间算是漫长的。神的迟延并不是没有在动工，神要让他的工人就定位，必须先让他们具备成熟的能力，时候到了才能起来升任神要给他们的挑战。就连拿撒勒人耶稣也要有30年的隐藏岁月，直到强健起来充满智慧才开始他的工作。神从不匆忙，他乐意在所期待大大使用的人身上花很长的时间，他从不认为预备的日子会太长或是太过沉闷。在受苦的时候，最艰难的部分常常是时间，短暂的剧痛容易忍受，但不幸的事情令人厌倦的拖了好几年，日复一日的回归无望解除的这种煎熬，会让人心中失去力量。若是没有神的恩典，我们肯定会陷入随着失望而来的忧郁中。约瑟所遭遇的就是长期的试炼，神常会把他的功课透过延长受苦的烈火烙印在我们生命的深处，一如马拉基书3章3节所说： 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神知道还要经过多久的时间，就好像一个认真的银匠非要把银子炼到泛着荧光的表面，能看见自己的形象，才把火给熄了。现在我们虽然看不见神遮掩在他手印之下的美好计划会带出怎样的结果来，也许这计划会长久向我们隐藏，但是信心让我们确信神一直坐在宝座上冷静地等待，直到我们欢喜敬拜说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着了益处，那个时刻来到。就像约瑟一样，让我们在神的忧患学校里用心学习所有的功课，而不是只是焦急地等待解脱的时刻。每一个功课都是神看为有需要的，当我们准备好了，神的拯救自然就会来到，而我们将会发现，若是没有先前在苦难中学到的那些事，我们就不可能站在更高的职任上。神正为着我们将来要做的大事和要蒙受的大恩在装备我们。如果我们已经合格，可以坐在尊位上，神的时间一到，任谁也不能拦阻。不要从神手中偷取明天，让神有足够的时间指教你，向你显明他的旨意。他永远不会太迟，你要学习等候。神从不会太迟，他知道何时最好。不要自己烦躁不安，在神的时间来到之前，只管安息。不要冲动地跑在神的前面，而要学习等候他的时间。等到分针和秒针都精准地指向行动的时刻。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等候神的时间这个题目。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关键人物。斯提凡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记载，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并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以为是什么意思？就是自己心里认定。创世纪十五章，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那应许之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摩西想用自己的办法成全神的旨意，靠自己的聪明去完成神的工作，结果不成，神许可他失败。以色列人拒绝让他做他们的首领和审判官，摩西出于血气的行动换来的是一大挫败。神让摩西在旷野等了四十年，直到摩西八十岁的时候才呼召他。神怎样用一个人是很奇妙的，他不要摩西意气风发凭着自己的本事去拯救以色列人，而是要他感到无能无助，谦卑寻求神的同在，神才用他。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记载一段话，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神的全能 借着圣灵的能力，要在仰望等候他的人身上彰显，让人看见事就这样成了。当摩西听见神呼召他，要他去见法老，好将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要摩西知道，重要的不是摩西是什么人，而是呼召他的是谁。神说，我是自由的，神是一切，他既差遣就必成就。诗篇90篇1-2节，摩西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有人把摩西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40岁以前的摩西在埃及王宫长大，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时候的摩西感到 I am something。 等了摩西逃到米甸旷野，在那儿寄居，他感到 I am nothing。 到了80岁，神呼召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摩西谦谦和和地说 God is everything。 46篇第10节，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神既然有大能大力可以创造维系这个浩瀚的宇宙，他也必定能够应付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困难。哈巴谷书2:20，经文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神知道摩西要面对的一切困难，他也晓得摩西心中的悲观。英国讲的王子斯布珍也是像摩西一样有忧郁的性格。在他的讲道里，他提到他每次要为主做工的时候，他就恳切祷告说，哦主啊，给我更多的力量，因为没有你的力量，这工作是不能完成的，我自己不能做。一个很有才华又很谦卑倚靠主的人，神特别重用。斯布珍说，我要承认在我自己的位置上，每天我有上千个理由承认自己的软弱。在预备上讲台的时候，上百处的经文展现出来，我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处才好。等我选好了题目之后，让人分析的念头就来了。当我想要集中思想看一些神圣的题目时，我发现自己的思想被牵引到这里，被牵引到那里。当我在讲道之前屈膝下跪求主帮助，我的舌头常常拒绝开声讲出心里的热切之情。哎，当我预备要做一件工作，这工作需要一颗如火炉般火热的心，如烧炭般燃烧的嘴唇，我就常常发现自己的心是冰冷的。在这讲台上，我常常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当话语远离我而去，思想也离开了我，到那我以为会像瀑布倾泻而下的大海，却像一条无力的小溪，细细流出不情愿的水滴，源头几乎不行了，看起来好像它就要枯干了。讲到之后，我是何等的倒在床上翻来覆去呻吟，因为我想我失败了，没有讲清楚我要讲的信息，没有按着我的主要我去做的那样传讲我主的话语。我敢说，你们所有的人在自己的呼召中都有足够的例子证明这一点，但主会给你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事实，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而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斯布珍像摩西一样容易悲观，但是神大大使用他。摩西告诉神他不能，因为他是拙口笨舌的。神问摩西，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只管去，现在就去，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当说的话。 神定义让摩西晓得他的法则，在一个又一个的困难里，神向摩西彰显他的作为。申命记三章二十四节，摩西讲了一段话，他说：主耶和华啊，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神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在他并没有难成的事，但许多事情的成就需要时间。摩西有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他还需要谦和，需要因信而有的乐观。神塑造摩西，用漫长的时间装备他，把他带到旷野学校，让他学会他在埃及王宫不曾学到的功课。等到他的生命足够成熟，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神才用他。摩西在埃及王宫样样都有，想做什么就去做，像一个任性的孩子。神让他在旷野等了四十年，一无所有，强迫他离开他曾经拥有的地位、荣耀、特权等等这一切他素常所倚靠的，让他不能再说我要做什么就去做，只能仰望神，恭敬地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不错，摩西有坚定的信仰，他长大了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都是高贵又伟大的心智，但是要为神成就大事，他还得有更深的属灵功课需要学习。等摩西到了八十岁，没有了王子的娇气，在生命中他有的是高贵的心智、容忍的胸襟、无私的奉献以及对主的绝对忠诚。他能够谦谦和和的在神的全家境中，神就不断的让他经历神所赐的恩典和能力。申命记三十四章十到十二节记载，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全家行各样的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知名的牧者、专门训练宣教士的巴廷登博士说，一个忠心顺服神旨意的信徒常会有遇到黑暗苦闷的经历，信徒在疑难困苦中仿佛在黑暗中摸索，天上满布着黑云，路上也看不见亮光，这时当听神的话。他引用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十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的话，你们中间始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当约瑟被嫉妒他的哥哥们卖给以实玛利人，被带到埃及做了奴隶，可以想象约瑟的心情，他何等痛苦。但这是神为约瑟的前途以及将来所要施行的拯救在预备他。无论约瑟在护卫长波提法手下做管家，或者被主人的妻子诬告被下在监牢里，在神看这都是必须的。神晓得如果约瑟要成功的做埃及宰相，一定要有足够的装备才行，他必须能够通晓埃及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埃及是个文明古国，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国家，而约瑟就在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学习。神安排他在那些得罪法老的政要高官那里学到很多过去未曾学到的东西，那儿就是约瑟的宰相训练学校。神看过约瑟的方法，任谁也测不透。神许可约瑟在极深的幽暗里一无可靠，只能靠他。圣经里至少五次提到神与约瑟同在，意思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掌握中，神利用一切不利的环境为将来要成就的美事效力。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约瑟对那些恶待过他的哥哥们说，从前 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神从来不是苦待约瑟，而是训练约瑟，预备他。约瑟是他打发来埃及的，当训练的课程还没结束，神要约瑟在监牢里多待两年，他许可久正不见的约瑟竟然忘了他，以致没有在两年前就在法老面前提出他救他出监，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直到法老做了梦无人能解，才让久正想起约瑟。当约瑟被召来给法老圆满解释了他的梦，当下又建议法老该怎么做，怎样因应，法老就派约瑟治理埃及全地。于是约瑟就如法老的父一般，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这是出于神，是神的作为。神许给约瑟经历长达13年看似黑暗的岁月，这13年的时间没有任何浪费。神晓得要经过多久时间，当他看约瑟已经合格了，可以坐在尊位上了，神的时间一到，约瑟就被提出监，继续去执行神的计划。中国的孟子晓得，上天要把重大的责任交给一个人的时候，必定先困苦他的心智，劳累他的筋骨，饥饿他的体肤，穷困他的身家，又扰乱他的所作所为，让一切不得顺心如意。这都是用来激励他的心智，坚忍他的性情，增加他本来所欠缺的能力的。所以要有信心，不要只看见暂时的损失，而没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要成就那永恒的价值。当我们按神旨意受苦的时候，不要心里忧愁，只是焦急地等着要解脱，而要用心学习神界的苦难要我们学会的功课，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习惯活在安全地带，想完全掌控自己的眼前处境和生活方式，但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提升约瑟的方法这样的奇妙，你塑造摩西的办法何等深奥，他们都经历漫长的等待。你知道我们所要行的路，我们所要走的每一步你都量过，我们忠诚的事在你手中，你必成全关乎我们的事。许多时候你的爱像是闪烁的荧光，只有在清幽的夏夜才显出点点亮光。你许可我们的苦难像是珠宝盒里的黑色绒布，能够衬托出珠宝的灿烂夺目，帮助我们透过你的眼光来看这个受苦的世界，并且甘心献上自己为你所用，帮助我们在经历你所许可的试炼之后能更加像你，生命更成熟，以至于能够胜任你给我们的挑战。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81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良友.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